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啊，继续来看我们的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的课程 的内容。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呢，先回答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在上一节，那是不是大家没带讲义，所以带电脑给大家看啊？在这个荧幕上呢，啊，那在我们原来的讲义，它是在271页，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老师对于第一次结集，那大家是对阿难尊者提出一连串的一个责难，导师是用责难，为什么是责难？因为他说你犯了什么什么错，犯了什么什么错，六个。那这个问题他 的一个问题在说，大家是不是已经证阿罗汉了吗？那他是不是不会再去骂人？他会不会骂人师父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有没有嗔心？应该是没有。那会不会骂人？这个，有经论里面谈到阿罗汉有习气了哈。那到底他这个习气会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引发哈？那这个是导师他的一个，在讲这件事情的一个空间，就是说他纵使没有烦恼，但是在某一些情境的时候呢，他会引发这一些这种所谓的不染污无知，不染污无知，也就是说老师说是责备这阿难，然后但是呢这样的解读也不是唯一啦，因为在这个271页的注脚30《大士度论》的一个看法就不太一样，《大士度论》他说这个事实，阿难就长跪合掌，偏袒右肩，脱革席，鞋子脱掉，然后对这个六种突击罗罪忏悔，但是依照律呢，他就没有就是承认说这个是错误，但是他有忏悔的理由是说，希望不要引起大家的这种纷争，倒不是为他的错误而忏悔，是因为不希望大家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吵架。那他就说这个大家设于这一个僧中，就把阿难牵出去，他说因为结集里面都是阿罗汉嘛，但是阿难他还没有这个漏尽，也就是说当时根据记载他可能最高的一个果位就是出果，他就是说等你断尽了之后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结集法会，残劫未尽不要来。那这大士论就的一个说明呢，就是主要是激将法，就是说你现在这一个还不是阿罗汉，没办法，就是跟我们的程度不一样，不要来参加。那阿难就这时候呢就思维诸法，求尽残漏，把最后那些烦恼呢 希望能够把它断尽。其业作禅精行，殷勤求道，那是阿难智慧多，定力少，是故不得道。那如果定智等者，乃可速得。那经过这一个一夜呢，那他就非常的累，就要倒下去休息，到这个卧床而眠。他说这个他的头还没有碰到枕头的时候呢，他就开悟了，豁然得悟，如电光出，暗者见到。那也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呢，就证阿罗汉果，然后就可以参加这个结集法会。结果他就很高兴，就去敲大家社的门。那大家社就明知故问，他说：“哎，是谁啊？”那阿难就说：“是我阿难。”他就问说：“如何以来？你来干嘛？”他说：“我今夜得尽诸乐，我这个晚上我把烦恼都断尽了，我可以来参加了。”那这个大家这就说：“我还是不开门。你有本事你就从这个钥匙孔里面进来。”那阿难就说：“好啊。”他就以这个神力呢，现神通，从这个钥匙孔中入，然后礼拜僧主忏悔。那大家社莫负见者，就是说这个见呢，在古文见什么见呢，就是后面的动词然后骂前面这个见，就是我了，不要再骂我了，还是有责啦。虽然在大智论的一个描述里面他还是责备了。那这个大家社就默他说：“啊，我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够这个得到，你不要嫌恨啊，等等等等。”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大家记一下页嘛，271页。好，那这个是大智度论的一个记载啊，就是大智度论对这件事的一个解读啊。那导师他是把它放在这个部派分裂的一种脉络底下来看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容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方式啊。那导师这边是觉得他所看到的，就是从种种的这一些迹象里面呢，这个方向都指向这个可能是跟这个世祖比丘中心运动有关系，这是导师他的一个理解了。当然这个是导师的一种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它有它的空间，它没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大家是他虽然是肉尽的阿罗汉，那阿罗汉他也是佛，在阿含经里面也会骂人的嘛，看到那个提婆达多也是会骂他，那这骂他是没有带着烦恼的，那什么样的心态可能当事者他才知道，但是就是跟这一件事情有关系，导师他也用含蓄啦，恐怕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吧，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只谈导师，因为当时也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后面的一个内容。那大智论它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啊。另外在293页也是在上一份讲义了，大家如果没带的话也翻不到，那师父秀给大家看。这边里面有谈到这个，等一下看到293页。293页最后谈到这个方广部，那说大空部， 那他开展的这个一切法空说，这荧幕有点小，要移来移去。这方广布兴起于南方，那导师说他也就是大空说部，也就是说大空部了。那他展开了说大空部，他的一个教主要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教义呢，就是一切法空。那他也成立于西元前一世纪，那大乘佛法也在这样的一个气运中兴起。大家还记得这个般若法门经常讲的一个这个内容是什么？一切法空。那其实就是跟这个说大空部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呢，文字上是一致的。为什么说文字上？因为这个说大空部或者是在大智度论里面，他名为方广道人或是方广，不是导师的一个推论，然后就是说这些名字可能指的都是同一批人吧，因为他主张都是谈一切法空。但在大智论的一个论里面呢，这个方广部他还是受到这一种评论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一切法空就犹如这个龟毛兔脚，没有实体，就是我完全龟毛兔脚在我们现实生活是完全不存在的嘛，但是在大圣的般若经或者是中论所谈的空呢，它其实是缘起假有，它还是有缘起的这种的一个因缘和合的有，但是它本质自性是空。所以因为方广道人他也否认这种缘起的假，他也认为他就跟龟毛兔脚一样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是有差别。那大乘佛法也在这样的气运中兴起，那部派佛教的一个时代呢，就移入了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思想慢慢的趋近大乘的一个，从这个文字的内容乃至于这种思想慢慢就进入到大乘的一个时代。那是不是由此发展出来？应该这么说，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这一些修行者，他们应该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教法，就是受到启发，倒不一定说是从大空部里面的人出来的，这样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乘的这一个说一切法空，特别是般若经里面是蛮早的一个大乘初期大乘的一个教典，他所谈的这一切法空，他在部派佛教就有了，那应该是受到这个说大空部这样他们主的一个主张，受到他们的启发，但是内涵有所不同，内涵有所不同。那先简单说到这边，以后在后面谈到这个跟般若有关的时候呢，我们再多来谈。所以比较保险的说法就是受到这个学说的影响，但是不是从大空部里面出来我们就不得知，至少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应该是肯定的，连这字的一个这个主张的一个文字都是一模一样。好啊，这个是关于这个问题啊。那其他的问题在第二节再谈，因为是第二节课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299页啊。好，299页其实就是第二节啊，第二项部派发展中的大乘倾向啊。因为当时教稿没看好，这个标题在298的最后，跟大家致歉。 那内容从299开始。那这边前面第一项呢，导师谈的是他在第二节所要谈的这一些课题所依据的文献，那主要有这个义部中论论，还有论释，还有大毗婆沙论这三个。那在第二项呢，谈的标题是说部派发展中的大圣行愿，也就是部派佛教里面他们的一些主张，哪一些跟大圣是非常的接近的。那在进入这一个各部派的在这些论题之前呢，导师先谈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部派佛教里面现在留下来这些思想。那它里面有一些是早期的，有一些是后期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那这是导师一开始要提出来让大家去了解。那在299页一开始，导师说部派佛教要从次第发展的形成中去了解，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不是这个部派一形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他一定是慢慢的去分化，然后彼此又慢慢相互的一个影响。那这边说早期分出的大众部、上座部、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这四大部，绝不能以发展完成的部派思想来就误解最初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往下看导师的一个说明。那在瓜胡一这边那引用的是南北传的这个记载，那一是北传义部中论论里面有谈到的一个情形。那这边谈到说这个大众部分出了多闻部，多闻部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表，多闻部是在大众部第二期分化这边的一个部派。好，那他说他在义部中论里面谈到他有一些特殊的主张，也就是无法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张。那他于所知，因为这个多闻部义部中论是有部的书了，所以其他人的主张都认为是一种执着于所知，他以其他的主张多同说一切有部，那也就是他这边有谈到这个多闻部的思想，他是大众系，他跟有部的思想很多是相同的。那这个在这个图里面多闻部，然后呢第二个圈呢，他谈到这个上座分别说分出的法藏部，那他的这一个语义这个比较客气一点，用语义没有这个所指，多同大众不止，他好像对大众部特别不友善，对他们的思想都用直这样来描述。所以上座系的跟大众系的思想居然是很多都是相同，并不是说这个法藏部跟有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吗？这个大众部是蓝色的，那这个上座系呢是这边我们没有涂颜色，也就是说他们这种相似并不是比如说有部跟法藏部相似，反而是大众部跟上座部的某一些分支呢它是相像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那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二是从论释里面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这边论释 老师说也有这样的情形，比如说这个大众部分出的安达罗派啊，安达罗派啊，他的所说呢是一切法有三世各住滋味啊，那过去未来有成就，那导致说这个跟说一切有部的宗义相合，大众系跟这个有部思想啊相当。就跟这一个大众有部、哦、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导师说那这样的情形不是很稀奇嘛，因为大众部、哦、就是说上座系和本身自己不相似，反而去跟大众部相似，他们是比较远的、哦、本来就是在这一种部派分化的时候呢、哦、一开始就是大众跟上座两大阵营的一个分化，但是分化到后面呢，反而这个上座系的思想跟这个大众部的一个思想反而是相近，那反而不是说一些有不跟分别说不相近，所以导师说如果没有这个从次第发展中去了解的话，会觉得诶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哦、好，那导师就说、哦、我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哦、他说最初的分化大众跟上座二部主要是戒律的问题，他没有思想的问题、哦哦、所以他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理由是在第一个圈这边、哦、这个瓜胡二这一段第一个圈主要的分裂的原因是 一边是众生起，一边是尊上座，这样的一个对立、哦、那思想方面当然当时就会有一些不一样，但仍有众多不同，还没有在见解上的对立，以极重要的一个思想三世有跟现在有来说，也就是说这一个我们刚才讲说这安达罗派它有三世有的一个思想嘛、哦、跟有不一样、哦、那导致说这样的一样呢是大就是很早就有了、哦、就是这样的思想很早就存在，只是说这一个大众部他也接收到在分化的时候呢他们是接收了这一部分的一个思想、哦、虽然他们跟上座部分裂是遵戒律的问题，但他在这个教理的思想上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他承袭这一个思想，所以跟有部呢他会一致。那这个像这个大众部有三世有，那上座系也有现在，也就是说三世有跟现在有呢、哦、在上座跟大众分化之前这两种思想就存在、哦、那后来分化之后呢有些人在教理上采用这一个三世有、哦、有些人采用现在有、哦、那不管你是大众部或上座，只是说因为这个是在分化之前就有，那分化之后呢就看大家就是延续之前、啊、在还没分化之前的主张的哪一个、哦、就是之前就有不同的一个思想、哦、所以导致说可见在二部初分的时候、啊、绝对还没有以三世有或现在有作为自部宗义，也就是他们的分裂呢不是跟这个教理有关系，主要是这个戒律有关系、哦、所以这个图表示这一句话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分化之前呢这两种思想都有、哦、那分化的时候呢就各取自己欢喜的、哦、那另外呢在导师在说一切有部的研究当中他也发现到一些事情，比如说第一个圈、哦、独子部与说一切有部同 同中，所以气有细分出、哦、那所以气有部里面呢、哦、它有这个经师跟论师在第二圈里面、哦、那两边的这个思想差别还蛮大的、哦、这有点大。这是说一切有部分化，这是在第讲第二个圈，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它在分化之前呢，里面有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是经师，第二个阵营是论师，在还没分化之前，他们都认同三世实有，因为这是说一这个招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三世实有。你如果要挂说一切有部的招牌，你就要承认这个三世实有。所以还没分化之前，不管是经师阵营或是论师，经师就是说以这个重视经说的人，那论师呢就是重视论说的人，就是论以论为他的依据，那有些人重视经以经的作为他的一个依据、哦、那导致说他们两个的一个想法是差别很多，但是不妨说还是说一切有部，因为他们还是承认三世实有、哦、那等到这个论师系、哦、因为论师的人数比较多、哦、应该要大一点、哦、所以后来就分化了，说一切有部、哦、论师、哦、我们用颜色一样，就是论师在 后面又分裂成经部跟说一切有部的时候呢，那论师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主要的、哦、的一个组成分子、哦、那经师呢就发展成经部、哦、那这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说他这些经师呢他已经不再采用三，就是不再认同三世实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哦、所以他转，所以导师他说转了采取现在有说、哦、那他就分化出来、哦、所以在还是在经师跟论师的时候呢，他们都还承认三世实有、哦、那变成经部的时候，他们就转成这一个现在有、哦、那导师在这一个倒数第二行说，经部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绝不是从论师的阵营分出，就是说说一切有部本来就有经师跟论师这两个阵营、哦、那这个经部呢他是经师这一个阵营呢、哦、转为 承认现在有，不承认三世有，那成立经部，当然还有其他的思想，那论师呢就成接续、哦、这一个三世实有的一个主张，但是他还有发展、哦、也就那这个箭头表示他们有一些发展。好，那最后导师说，这样说一切有部的古义绝不能以婆沙的正义来解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边是教理的古义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图、哦、这个古义呢，经师他有继承，论师他也有吸收，两边、哦、在还没分化之前两边都是共同的。那经师他分化最主要就是三世有跟现在有的一个差别，其他的一些主张呢、哦、他们彼此都有这一个传承、哦、但是导师认为经部保留的古义比较多，那这一个说一切有部呢的这个论师他后来跟经部分家之后呢，他还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哦、看大家的眼神非常的茫然、哦、也就是说这个古义呢，经师跟论师他们都有传承了、哦、但是导师在导师的一个研究里面，后来分家之后，这个论师 为主的这一个说一切有部，它又有教义教理上的一个发展。那经部呢，它只是跟这个跟三世十有有关的这一部分，它改变信仰，其他呢它还保留。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如果要论古义呢，导师认为经部保留比较多，只是在三世十有这一个论题上面，他放弃了，他改为现在有，就是这样子。因为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有非常多，那除了这一个三世的这个实有还是现在有的一个不同之外，经部基本上在导师的一个研究里面，他这个得到的这个古义比较多。我们用一点，那论师呢，他又有对于这个原来的古义又有一些发展，所以导师说这个婆沙，也就是跟经部分化之后的这些论师们所造的这部论呢，不能把它当作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古义。那这是导师在这边所要提出来的他的一个研究态度。我希望大家不会昏倒。好，讲部派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师父也鼓足了勇气来挑战啊，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耐心的来学习。好，我们看到300页啊。所以由此同样的，对于这个同碟部，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了这个北传是义部中论论跟大毗婆沙论嘛，导师所依据有三部论啊，三部书，义部中论论跟大毗婆沙论，它是有部的一个系统啊。那另外论释呢，它也记载了一些自部的宗义啊，以及别部的一个宗义。所以导师说也不能以这个同碟部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宗义呢作为上座分别说部的一个本意。也就是同碟部，我们看一下同碟部。同碟部是上座分别说再分出来的。在这个荧幕上。就是同碟部。是上座分别在最下面这边，所以不能用他的主张呢来说明这个是分别说部的一个主张，因为他已经是后面的，他发展完成的，所以要相互的参照其他，若是共通的部分呢，他很可能就是古义，那如果彼此有不同，我们也不能断定谁早谁后。但是导师还是有方法了，就是跟基本上在律里面所保留的，它还是可能比较早一点，因为律它是比较保守的一种文献，它要变动的一个情况不大。好，所以小结，这个部派思想不能违反思想的发展规律，那思想总是由为而著，由混而化，逐渐分化又相互的一个影响。那导师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一个雪山部，那大家都不晓得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部派，因为它又跟很多这个部派的思想，有的是比如说导师说这个他说鱼子口多同说一切有部，但是他又承认五事，五事就是大天五事，大天五事如法是大众部的主张，你如果是说一切有部，他是骂死了，就是把那个大天骂的这个一文不值。那你与子同说一切有部看起来好像是跟说一切有部有关系，但是呢又承认五事如法，那到底是说一切有部还是大众部，就是会搞不清楚。 那铜铁部的传说说这是大众部的一个末派，那导师说他的确与东山部的宗义相近，就是这一个雪山部了。那东山部在这边，东山部它是大众部里面的一个分支，智多部里面又分东山跟西山。好，所以总之呢，部派佛教的理解应从发展中形成，应有从发展中形成的人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些义理呢，有一些它是慢慢发展形成的，不是它一开始就是如此。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部派的意义。那导师一开始点出这个诚实论，这个里面有实论，就是当时佛教界主要的一个议题。那它归纳有十个，那第一个就是二事有，二事无。二事有就是三事有，二事无就是现在有。这个二事就是过去跟未来。无，二事无就只承认现在。一切有一切无，就一切法的一个存在。是一切空呢，还是一切有？因为说大空部就是一切法空嘛，那说一切有部就是一切法实有，还有中阴，中阴就是这个问题比较特殊一点，就是他们在探讨，就是众生死了之后还没有这个入胎之前，有没有一个过度的一个这种存在方式啊？中就是中间的啊，就是因为它不属于来去。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人道嘛，不是人道殊死，是人道天道畜生道还有地狱恶鬼等等。那在还没有决定哪一道之前，会有一个过渡的一个就是中间的，在每一道中间的一种存在。那它也是五蕴都具足，但是它因为它是个微细色，我们一般人看不到。那根据大毗婆沙论说，它要用清净天眼才看得到。那在大毗婆沙论，它是跟这个分别说辩论。分别说没有这个东西啊，你阿含经里面没有讲。那这个说去有部说没有这个名词，但是有这个东西。然后又举很多例子。那最后他就有点讽刺他嘛，他说这种东西啊，它是非常微细的，要有清净天眼才看得到。言下之意就暗示他们没有清净天眼，所以看不到。好，那是关于中阴的一个问题。好，再来就是这个证入圣道，见地，这个地就是真理，是四地苦集灭道一一的去体证呢，还是一时得四谛？那这个当时有争论，还有这个阿罗汉有退跟无退，还有这个死就是随眠的，随眠是跟心相应呢，还是跟心不相应？那这主要是跟后面的心性主张心性本净跟心性不净有关系。好，那心性本净跟不净大家应该很比较容易了解。还有就是这个已受报的业，它到底还有没有存在？还有就是这个佛是在生数还是不在生数，还有这个人，因为这个独子部有说这个圣意的卜特，这个人就是卜特伽罗了。卜特伽罗他的一个有跟无呢，也是当时的一个论争。那导师说这个部派的意义无边，最后一行，他们的这种论题太多了啦，而且主张不一样，无量无边，非常的多。 那这边呢，导师要从引起大乘佛法意义来说，有几项重要的见解。好，看到301页，值得一提。那第一个论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佛身有漏跟无漏这一个课题。那在大众部301页刮胡一这边，大众部他是认为佛身是无漏的。我们看第二个圈，大众部等这一个第二个圈，他说这个经言，我们第二个圈的后面，经言如来生在世间，长在世间，若行若住，不为世法之所染污，由此故知如来生生亦无漏。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如来的生生呢，这个是圆满没有瑕疵的。所谓无漏可以理解为就是圆满没有瑕疵。那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见解的。那但是呢，上座部他是认为是有漏，比如说在这个 A 这一段，大 A 这边的第二个圈，导致说上座部是现实人间的佛身观。那佛是老比丘身晚年呢，那生身他是有漏的，这个是上座部的一个主张。那大众部导致说他是超越常情的佛身观，超越常情就是超越一般人认知的一种佛身观。佛的生身是出世无漏的。那关于这一个，我们看一下注脚40，这个在我们的第三章里面其实也谈过。大众部他主张这个佛身是无漏，所以导师说在大众部系在佛身出世无漏的原则下发挥了新的佛身常在说。那一段呢，大家可以回去再看。那这边主要所谓的新的佛身是指那一段主要在谈什么法身的一个课题，也就是法身不灭这样的一个经文呢，是就是被提出来探讨。那关于法身有一种指的是诸法实相，另外一个主的是教法，指的是教法。那这两种诸法实相当然不会灭嘛，这个没问题。那教法呢，只要佛弟子能够辗转的流传也不会灭。但是呢，大众部他因为在佛身出世无漏的原则之下呢，他这边的这个佛身呢指的是这个佛的肉身。已经这个发挥了新的佛身常在说。前面都是指的这个法身。那这边讲的是一种五蕴身，这个就是这边所指的新的佛身常在，指的是这一个内容。好，那再来第二个 B 这一段呢，主要是谈到大众部他认为佛身无漏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这个是主张，其他在律里面呢有一些他的一个文字呢也跟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比如说在这边提到摩诃僧祇律里面有一个祇鹫童子，那他是一个医生，他为佛治病。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文，他说为佛治病，那各部广律都有谈到这件事情，但是在大众部的律里面呢，有谈到这个，有说到世尊虽不虚，在引文第一行的最后面，在僧祇律引文，世尊虽不虚，为众生故，愿受此药，希望世尊接受这样的一个药。那这意思就是说世尊事实上他是不需要服药，但是请世尊做一个示范，你虽然不要但是你也吃一下， 为未来这个比丘呢做一个榜样啊、哦。那若未来比丘有要，那这样他们才会去吃。所以导师说，这表示了佛不用服药，当然也就没有病啊、哦，因为它是无漏的嘛哈、哦，这就没有不会有病。所以呢，这个背痛啊，或是腹泻啊，这些都只是方便的视线。所以导师的这个眼睛很利，他说这样的一个经文，他就是表示佛身无漏的一个具体事例啊。那论释也提到大众部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啊。我们看到西这一点。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主张见地呢，也就是主张根本见地，如果这个阐发起来呢，那就是佛一因说一切法、哦、那世尊所说无不如意，讲的都是对的、哦、这边一因说一切法，就是说这边用一种声音讲、哦、那每一种众生他都能够听得懂，也就是佛能够这个讲，用一个音呢讲出各种不同的一个语言，这叫一音说法。然后这个色身无边际，威力无边际，那这个诸佛受量亦无边际。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第41的第二个部分，注脚第四十，对不起，第四十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导师在永光集也谈到这一个地方、哦、所以导师在这段引文之后呢、哦、他说这样佛的寿命无量，永远存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哦、那这样怎么搭配呢？佛的寿命永远存在，那他指的是诸佛受量亦无边际，有没有？我们回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引文，诸佛受最后的诸佛受量亦无边际，那就是导师所说的佛寿命无量，永远存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然后呢，这个无所不在是哪一句呢？这个色身，如来色身无边际，这一句话表达是无所不在、哦、那无所不能是哪一句呢？如来威力无有边际、哦、那再来无所不知，也就是这个、一刹、这个是在下面的引文、哦、一刹那心了一切法、哦、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这是义部中人论里面引述这个大众部的一个主张、哦、再给大家配一次，我们就看下面这个二这一边的引文、哦、这个二这边呢，这个如来色身无边际、哦、这边标示二、哦、如来威力无边际标示三，那诸佛受量无边际标示一，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标示四，那这个数字怎么配呢？在这一个注脚倒数第二行，这样一佛是寿命永无量，永远存在，这是一啊，配合上面的经文。然后二呢是无所不在，三无所不能，四无所不知，那大画一个这个记号，就能够搭配导师所得，就是最后的一个论述呢所配合的哪一些经文。好，导师说这个其实呢已经跟大圣的一个主张非常接近了，他说这个大圣的佛陀观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一些呢 并不等于大乘法，也就是说这些主张只是大乘教法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不是主张这样的佛受量无边际它就是大乘，它还是部派，它是大众部的一个主张。好，我们看到302页。那大众部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张呢，那就跟这个上座部对立起来。那但是导师这边有注意到这一个佛身无漏啊，导师前面说这个上座部特别的主张嘛，而且这是大众部，佛身无漏是大众部的一个特殊的主张，并且是因为这样子呢与上座部对立，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导师也有注意到大毗婆沙论提到这样的主张呢，分别论者也有。分别论者是谁呢？分别论者就是分别说部，分别说部那就是上座部的一个支派。导师前面已经说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特殊主张，但是大毗婆沙论跟导师唱反调，就是说不支持导师这样的讲法了。他说这个分别论者跟大众部师呢，都指这个佛生生有漏。我们看这个瓜胡厄这边分别说部，其实婆沙里面它有两个地方谈到佛身无漏是谁的主张。第一个第一个部分只谈到大众部指44卷跟76卷这边，但是173卷又多了一个分别论者。好，现在问题来了，哪一个地方才是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说到底前面说的对还是后面说的对，也就是说是前面漏掉了呢，还是后面多出来了？只有两种可能。那导师又考察这个法藏部的这一个《长阿含经》有提到，他说于今于双树间灭我无漏身。这个法藏部的经也说这个如来的这个生身是无漏的。这个好像又跟大众部一样，但是导师有认就再去看法藏部的一个四分律，在谈到七婆童子为佛治病的时候呢，没有说到这个佛生病是方便的一个视线，是说因为这个佛出城道呢，腹内患风，有一些风的病。好，所以呢，导师就是看到这一个经里面提到佛身无漏，但是这一个律里面呢，又没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前面我们看了一下前面的这一个无升起律301页的升起律中间。这 B 佛身无漏的具体事例这边呢，有谈到这个世尊虽不虚为众生故愿受此药，那但是呢在法藏部的这一个律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同样是法藏部的一个文献，但是说法有出入，那这时候要取谁呢？导师取的是这个律，他导师认为律藏呢，它是这一个比较保留原来的的一个主张，所以导师说法藏部的佛身无漏说是后期的，也就是说律里面是早期，他们应该是原来的一个见解，但是后来这个结集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思想，新的思想的一个加入，受到其他大众部的一个思想的影响， 所以导致说可能迟到大圣兴起的一个时代啊。那这个是导师在看到这个分别说部里面啊，也有主张这个佛身无漏，但是导师认为它是后起的啊。那大愚菩萨论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它在173卷比较后面啊，所以它应该是比较厚啊。他老师认为173是增广的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论题啊，第一个论题大家已经这个听的有一点头昏脑花啊，头昏脑胀，脑不会变化。好，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次再来谈这个一切有跟一切无这样的一个课题，大家休息一下。